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报告一下我岳母的情况，很多人都在问，那个他是30号进行的那个手术，手术过程一切顺利。根据医生的说法呢，就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当然具体结果呢，要等到那个一月九号那个切片出来的那个结果之后，那个才能够知道。目前来说呢，那个他的恢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他胃口比我好，呵呵，那个吃的也挺多。我可能你们注意，我今天说话的声音就不太对，我这两天人也不太舒服，所以胃口不是很好。我岳母胃口比我好。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那个特别是手术之前有很多人来电话，那个也来我们家探访，那个就那个来鼓励和安慰他，让他不要紧张。其实紧张是正常的，我们去做手术那天，那个医生说你那个如果是不紧张呢，反而医生要担心了，所以紧张是正常的。但是呢，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那个能够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就是让他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李燕姐妹，那个手术那天呢，她陪了我们一整天。那个等到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天已经黑了。当时我岳母就很感动，但是那个李燕姐妹说了一句话，就让我更加感动。那个他说，以前他生病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照顾他的。那个感谢神，这才是教会。我们不但领受爱，我们也传递爱，也传递这份爱。我们人生呢，总免不了会有一些的苦难，一些的困境。但是只要我们都在这个集体里面，我们相信爱能够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的挑战。在上次的讲道中，我讲了，如果说2014年呢，是我们打基础的一年。我们2015年就是我们成长的一年，是我们向神给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进发的一年。我们要走得好，就是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我们人和人在一起啊，那个都难免会有一些矛盾，不是因为一些言语啊，就是因为一些的生活习惯，那个做事方式。如果我们总是盯着人家的缺点，盯着人家错误的地方的话，你就会总有生不完的气。那个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天我们都有可能受到别人的那个激怒，那个是觉得被冒犯。有些人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会得罪我们。也许有人在超市会对你不礼貌，或者是同事背后说一些那个说你一些坏话。人都难免会被激怒，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人呢就受感觉，容易受他的感觉所摆布，而很容易为了一点小事而那个怒发冲冠。那个有一则新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是2013年7月23号晚上，在北京市在一个公交车站站台附近，有两个人因为停车的问题，两个人发生争执。其中一个男的呢，突然将对方一个两岁大的婴儿从那个婴儿车里面一下抓那个抓起来，然后举过头顶，然后摔在地上。那个这个被摔的女童呢，经过抢救之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个案发后呢，这名男子被依法逮捕。在庭审的时候呢，他承认自己是一时气愤，头脑发昏才干出这样的蠢事。尽管他承认了错误，但是最终他还是被判处了死刑。为了一时的冲动，不但害人，也害了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想要得胜，就需要学习与怒气保持距离。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民数记20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这也是影响到我们能否走好这条天路的关键。让我们一起再打开圣经，到民数记的20章，翻开后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多少天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来领受主你的话语。 求主你在你的话语上，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走好这条天路。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亲自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上次在讲道中的时候讲了，就是民数记十九章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在十九章以前呢，是讲的旧的一代，是讲的那一代呢，是从埃及出来过红海的那一代。而从二十章开始呢，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原来旧的不幸的一代，经过了三十八年的漂流之后呢，已经基本上都倒闭旷野。那个二十章一开始就讲了米利暗死了，然后二十章的最后呢，又讲了亚伦也死了，这代表了旧的一代已经过去，而代之而来的是新的一代。如今呢，他们经过三十八年漂流之后呢，又回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在三十八年前，他们的前辈就是因为不幸，因为看到迦南人的那个迦南的巨人而害怕，而不敢进去，就那个所以至于在旷野里面打转了三十八年。而今天他们新的一代开始，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那个经过三十八年的那个旷野磨练，他们的属灵状况是不是应该比他们的前辈更好一点呢？那个事实上呢，那个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情形呢还是一样，贵重再一次因为没有水而没有水喝而争闹和抱怨。结果呢，这一次使摩西也彻底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二十章十节，那个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一听就知道摩西是带着情绪说这句话的。而这种情绪呢，也导致了摩西跟他错误的执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要他是击打磐石啊，不，上帝要他是吩咐磐石出水，而他结果却变成了击打磐石。虽然结果都是使磐石出了水，但是却因此遭到了上帝的惩罚。理由是他没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摩西最终也没能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人呢，常常因为一些的事，一些的人与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会感觉到被冒犯，以至于呢，我们就生气发怒。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冒犯这个词啊，它的字根就是饵，就是钓鱼的那个饵啊。那个也就是说，魔鬼撒旦常常利用一些我们身边的小事来引诱我们，来试探我们，让你去吞这个饵。当有人对你不礼貌的时候，他就会在你的耳边跟你说，赶快生气，赶快发脾气，赶快与他吵架。很多人不明白，就这么上了钩。然后动不动呢就发怒、痛苦、生气。民数记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摩西的一生他都敬重上帝，就因为这一时的激动，头脑发昏，以至于受到了亏损。上帝在这里特意把这件事指出来，就是要我们警醒，不要落入同样的试探里面。可能有些人觉得上帝是不是有点那个小题大做？摩西那么爱神，就因为那么一点小脾气，是吧？就让他进不了迦南。况且这个摩西发脾气还不是他的错，是明明那些以色列人那个他们错，摩西才这样的。我们人呢、通常会有一种功过相抵的那个概念，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在上帝不这么看，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错了就是错了。没有执行好上帝的命令，就是没有执行好，这是没有借口好讲的。而且呢，是凭着血气做事啊，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北京人的那个这个例子，这个人其实他自己没有心，他并不是存心要害这个要害这个女童，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气愤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控制不住情绪，并不是我们做错事的借口。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见得犯像那个人犯这么严重的那个错误，有可能只是说话冲一点，对不对？有可能只是口气严厉一点， 我们以为发完就完事了，但是圣经说舌头是毒箭，就像剃头刀，快利伤人。当一个人随从自己的血气说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上了魔鬼撒旦的钩，被他所利用。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毒箭，让别人受到伤害。那个有一个坏脾气的小男孩，他一天到晚就在家里面发脾气，不是摔东西啊，就是在地上打滚，然后特别任性。有一天呢，他爸爸就把这个，有一天他爸爸就把这个孩子呢，就那个拉到了他家后院的那个篱笆旁边，就跟他说：“儿子，你以后啊，每跟人家发一次脾气啊，就往这个篱笆上面钉一个钉子。过一段时间，你看看你发了多少脾气。”这个孩子想，那怕什么？那个我就看看嘛。后来呢，他就每嚷嚷一通呢，然后他就往上面钉一个钉子，每嚷嚷一通呢，他就钉一个钉子。一天下来，他一看，哇，你居然钉了那么多钉子，那个自己呢也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那个他爸爸就说了，你看你要克制了吧，那个你要是一整天不发脾气呢，你就可以拔掉一个钉子，就可以拔掉一个钉子。那个这个孩子一想啊，我发一次脾气才钉一个钉子，我要一整天不发脾气才拔一个钉子，那多难呢、啊、但是但是为了让钉子减少呢，就想想还是要努力克制一下自己吧。那个一开始呢，这个男孩觉得真难，但是呢，等到他把篱笆上的钉子啊都拔光的时候，哎，他突然发觉他已经学会克制了，然后他很高兴去找到他爸爸说，哎，那个爸爸你快来看，那个钉子那个篱笆上的钉子已经全都拔完了，我现在不发脾气了。然后那个这个爸爸就跟这个孩子来到篱笆旁边，很意味深长地跟他说，孩子你看，篱笆上的钉子都已经拔光了，但是那些洞却永远留在了上面。即使你每向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发一次脾气，就是往他们心头上打了一个洞，钉子拔了，你可以道歉，但是那个洞永远都不能消除。《论语》中有句话叫"言寡忧，行寡悔"，意思是说，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想后果。就像把钉子敲下去，哪怕以后你再拔掉，篱笆也不会复原了。我们做事啊，要往远处想想，谨慎再谨慎，以求避免对他人的伤害，减少自己日后的悔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被血气所控制呢？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给了我们答案。20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是上帝对摩西的宣判，从中也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要避免落入试探，避免上钩，我们需要始终尊耶和华为圣，尊主为圣。别人可能为了一点小事就心怀不满，就心怀怒气，对邻居生气，就因为他们常常把车子趴在我的那个driveway 上面，对百货公司生气，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退货，对配偶不生气，那个因为他们出门的时候动作太慢等等。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他没有尊主为圣。你需要做的是，早晨一起来，你要下定决心，无论遭遇何事，我都不会受怒气的捆绑，我不会被激怒，我要保持平静。就算有人不理我，没关系，他们可能刚好这一天那个心情不太好，我不会跟他们计较。就算有人对我不礼貌，无所谓，我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有人可能会说坏话，企图中伤我，我不在意，因为神会为我伸冤，我不会自贬身价和他们吵架。我知道神必为我征战，我必须决心保有心我们必须决心保有自己心灵的平安。我们今天有太多的人都在吞耳，就好像那是糖果一样，常常被激怒。他们不晓得，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被魔鬼撒旦所控制，就好像木偶一样，魔鬼就在背后，在幕后操纵。那魔鬼说，我要让这个人的车子要挡住这个人要挡住他，他的车子要挡住他的 driveway， 让那个人不理他，让这个人对他不礼貌等等， 让他 一整天生气，觉得受伤，想吵架报复。我们真正的尊主为圣，什么叫尊主为圣？就是要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来管理。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把他交给神，让别人得罪把他交给神。我们任何企图报复啊、生气啊、想要讨回公道，是只会把自己的心交给 魔鬼。有一个人呢，被狗咬了，被狗咬了，然后那个检查报告出来说他得了狂犬病啊，他赶紧他马上拿了一张纸，哗哗开始列名单。那个医生就说了，那个先生你不必写遗嘱了，我们那个你不会死的，我们有疫苗。那个人说，这不是我的遗嘱，我就是想趁机咬这些人。弟兄姐妹，不要计较，不要心存报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说，爱是不计较、不计算人的恶。按照新译本说的就是不计较人的过犯，不计较人的过犯。我们若想和人有健康的关系，就必须给人家空间，不要期望别人随时都表现得很完美，都像你想的那样。前几天那个我岳母做手术，我们为了让她更好的休息呢，那个我们就把我儿子和女儿呢就送到我弟弟那里去住一个星期，那个为了不让他们只是玩了、然后那个就是让他们把作业啊还有乐器啊什么都带去，要他们练习。有一天呢，我女儿就打电话来说，那个我弟弟他们一家呢准备要去 Niagara Falls， 那个他们在那里在那里的宾馆呢租了一间房间，准备在那里住几天。那个期间呢还要去一些水上乐园玩，那个我女儿就问我可不可以去，我当时就觉得没什么问题啊，那个然后我就同意了。结果呢，就因为那个几天，我儿子就没有时间做作业了。那个他因为那个他是被选为那个他要代表他学校去参加省里的一个知识竞赛，那个要求呢是他要在这期间的准备一篇30页的报告。本来呢他打算就这几天写的，那个现在因为要去 Niagara Falls 了，他就没时间写了，所以他就来不及了，就肯定来不及了。然后呢他就说他就不准备参加这次比赛了，就准备放弃了。那个时候顾金就很生气，就觉得呢都是我同意，那个都是我同意让他们去大瀑布，导致他们来不及了。而事实上呢，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儿子正在赶这个作业。我认为既然是放假嘛，就是最主要就是玩了，那个至于做作业呢只不过是一些辅助，就是为了让他们玩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学习，这是我的观念。但是呢，那顾金不是这么看，因为可能跟他们家的成长环境有关系。他就认为，就任何时候学习都是最主要的，你哪怕你放假，还主要应该是学习。所以呢，那个就因为我们这个偏差，我们这个看法的偏差，结果就产生了矛盾。后来呢，好在我们就把各自的想法都说出来，那个也互相取得了理解。我们说人和人交往啊，都因为各自的生长环境的不同，难免都会发生一些误会，产生一些误解。给别人空间其实就是给别人空间就是要允许人家有的想法有跟你不一样。我们刚才说了，作为从自身出发，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带着情绪对人说话，注意自己的言语不要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是作为对那个接受信息的人来说，我们要有宽容，要给别人以空间。有些人说话也许比较直接，那个比较冲，这个不代表他是故意要冒犯你的。有些人他可能说话就是这个习惯，对不对？也许他当时心情不是很好，也许呢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没关系，天底下没有完全的人。要学习不计较，不让你们的关系受到毒害。不要过度的敏感，我们说有些人呢、是比较敏感的，一句话可能在别人那里听了不算什么，但是到他那里可能就感觉受到了冒犯，觉得受到了伤害。他会想，哎，这个人为什么说这句话？那个他是不是话中有话？他是不是要暗示我要干什么？等等，太敏感的人呢，你自己活得累。让人家说话的人，旁边的人呢也会觉得累。人家要很小心对你说话，怕一不小心就伤害到你，会担心会惹你生气。所以我们要活得自在，我们需要给别人一点空间。 要告诉对方你的底线，你的底线在哪里，然后就够了。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敏感。我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啊，别人其实是无意伤害我们，是我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太敏感，就是缺乏安全感。有些人的个性啊，其实有些人的个性很直接，他是说话很直接，单刀直入，不拐弯抹角的。这种人呢，跟这种人相处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地方呢，他这种人没有心机，他想心里想什么他就直接说出来了。但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他说话有时候就比较容易伤人，就那个一不小心呢，那个有时候他可能他是无意的，说不定他今天看到你，他觉得你哪不对了，他直接就说出来了。他以为他是在帮你，但是有可能会让你下不来台，让你会觉得难堪。我们往往呢希望他说话能够注意一点方式方法，多点技巧。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这种人，他不是这种人。我们要有足够的安全感，开阔的胸襟，才不会被激怒。给对方一点空间，不要计较，不要想的太多。我们想的太多了，容易自寻烦恼。我们要摆脱怒气，不要把这个饵吞下去。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如果你常常觉得受到伤害，如果你常常觉得别人在惹你生气，那就不是别人的错，那是你自己的错。你要为你自己的快乐负责。我们说，一个人的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就是时时要把神放在首位。如果我们始终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专注在自己的感受上面啊，那个我是不是吃亏了？我的面子是不是是不是受到了伤害？你是不可能控制住你自己的脾气的。即使你这次控制住了，但是那个怨气在里面，那个它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总有一天它会爆发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神。我们所有的得失都在神的手里面。圣经说，如果不是主所允许的，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如果在基督里，他会为你负所有的责任。就好像保罗他说，那个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他，但是他说主必照着他所行的报应他。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有人得罪你，在职场上占你的便宜，或者是抢了你的职务，或者是说了一些话重伤了你，不要被他激怒，不要生气。我们效法保罗，把问题交给神。我们知道神必为你讨回公道。有一个人去买鞋子，他去一个鞋店去买鞋子，没想到呢，那个这个鞋子呢很快就裂开了，鞋子很快裂开了，他就拿回去那个商店去退，结果呢却遭到了拒绝。那个一年之后，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呢在逛那个商场，那个快要经过那家鞋店的时候呢，他突然跟他朋友说：“来，我们走那边。”他的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明明车子在这边嘛，我们应该走这边，为什么要绕道呢？然后那个他就指着那家鞋店说，因为他们对不起我。他以为这样能够报复那家鞋店，他以为他们会说，哎呀，那个你们今天没有经过我这个商店，我很难过。其实不会的，人家根本都不会在意的。有句古话说得好啊，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前一段时间我收到一篇微信，说气决定一个人的寿命。那个有些人是经常自己找气生，这种人呢就叫做小心眼。就比如林黛玉这种，一般呢只能活20到50岁。有些人呢是经常受别人的气的，这种人呢叫用人。用人一般呢活50到60岁。有些人经常是自我生气，也常常气别人，这种人呢叫俗人。那个我们大多数人呢是属于这一类的，一般呢活60到70岁。还有些人呢是经常让别人生气，那个自己却不太生气的，这种人呢叫伟人，就像毛泽东这一类的，一般呢是活80岁左右。有些人呢，那个不论人家怎么气你，但是他都能坦然处置的，这种人呢叫高人。那个像朱德啊、邓小平啊，就是这种，一般呢活90岁左右。最高一级呢是从不气别人，自己也不生气的，这个叫真人。 那个就像那个孙思邈啊、张学良这种能够活百岁以上的。我感谢神啊，我们这里长青团契啊，我们有很多老人已经接近伟人的行列了，也有到高人的，那个你像李安妈妈已经都是到高人的行列了。盼望我们人人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达到真人的境界。弟兄姐妹，人生苦短，人生苦短，不值得一再生气发怒痛苦。当一个人陷在这种发怒痛苦的情绪中的时候，他失去的不只是健康，其实还在主里面的平安。民数记20:14-21，他记录了很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摩西在加底斯派人去见以东王，要求借道从那个以东他们那个地上过去，然后进迦南。尽管他一再的保证不碰那个以东一针一线，但是呢，以东王就是不允许，而且还派兵出来准备要攻击那个以色列民。最后呢，他们只好绕过以东。以东人，我们看过创世纪的人都知道，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人呢是雅各的后代，而以扫和雅各呢，他们是双胞胎兄弟。所以那个摩西对于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但是尽管是弟兄啊，但是以东人并没有帮助以色列人，而且呢你们以后还会看到，在历史上面他们常常和外邦人一起去攻击和欺压以色列人。所以呢，最后在那个俄巴底亚书里面，那个神对以东就做出了审判。所以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摩西也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怒气所控制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在主里面的平安。本来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连红海都挡不住他们，有神在他们中间，他们是根本不需要惧怕的，根本不需要怕的。然而摩西就是因为软弱，他去跟那个以东人去商量。这个其实也就是和世界妥协。而事实上给我们看到，你与世界妥协的这个与世界妥协是没有结果的，世界是不会容让你在它里面存在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多教会也都在向世界妥协，世界喜欢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爱啊、包容啊、和平啊等等，这些反正不会得罪人的，我们讲没问题。但是要讲到罪啊、审判呢，这些呢我们就尽可能少讲，因为人家不爱听。这其实就是妥协，妥协的结果呢，就是最终你会被世界所同化掉。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向这个世界说不。也许有些行为在世界里面它是无所谓的，它是很正常的，甚至是潮流。你就比如像同性恋，对，还有同居，未婚先孕等等，这些在社会里面已经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就是不可以，因为圣经里面明明的跟我们讲，这就是罪。圣经是我们的行为的标准，不是世界的法律和规定。那么我们如何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能力向世界说不？就是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我们征战靠的是神，我们得胜也是靠着耶和华的能力。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污染了。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有一个得胜的生命，需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被怒气所填满。怎么保守？就是要让主在你的心中居首位，尊他为圣。我们的生命都难免会碰到一些人，他有意无意的给我们造成伤害，或有意无意的来得罪我们。你比如说在高速路上那开车，突然就会有一辆车卡到你面前，他开得很慢，我就经常落入这种试探。好像有研究说，那个人在车里面，特别是一个人在车里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火。我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这篇道啊，既是对你们讲，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讲。生活中我们都难免会碰到这种不顺心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在单位里面 同事会在背后 说你的坏话，也有可能是一个你很信赖的朋友，他做了背叛了你，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等等。我那个你，但是你需要告诉自己的是，这是魔鬼，这是魔鬼撒旦的饵，他要控制你，让你随从自己的血气离开神。当你有这种情绪进来的时候，你需要高声的赞美神，为神对你的供应而感谢神，为他对你的保守而献上感恩。为什么要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你是在你这样做，当你高声赞美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驱除这种负面的情绪。因为你专注什么东西的，你当你专注在什么事情上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往你的心里面在装填什么东西。当你高声赞美感恩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被爱所充满。有位乡下的老奶奶，她素来是以那个信心和大胆闻名。她每天清早起来呢，就会在站在他们家门口呢，就是高声的赞美神。她有个邻居，她邻居是个无神论者，那个就是经常嘲笑她，那个就故意泼她冷水，说她是在浪费时间，根本没有神。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呢，那个这个邻居呢就专门就买了一大包的那个食品那个就放在这个老奶奶家的门口。然后那天呢，当老奶奶一开门，哦，看见一大包食品，然后她说感那个赞美主啊。然后那个邻居嘣一下就从树后面跳下来，跳出来说啊，那个我那个你以为是神给你放的吗？这是我放的，我早跟你说了，那个是没有神，你是在浪费时间。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老奶奶就仰脸向天说，那个感谢主，感谢主，你不但供应我日常所需的，而且你还让魔鬼付钱。弟兄姐妹们，魔鬼常常使用一些人、一些事来试探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跌倒。但是我们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有些事情看似不太好，但关键是你的人生态度。关键是你的人生态度，让神的爱充满你，还是让怒气充满你？这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是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回顾过往一年呢，应该是说有令人感到高兴的地方，当然也有让人失望难受的时刻。特别是去年年初啊，有几个家庭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走了。就离开了，还有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而我那个时候啊，我就是真的是感到很难受，也很生气，就是感觉为什么有些人，你即使你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不理你这个情。但是在祷告中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到底你是靠你自己，是靠我自己做呢，还是依靠神在做？这一下就让我看见，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这些人的反应伤到了我的感受。我还是专注在我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其实和摩西是一样的，并没有尊主为圣。而当我决定完全把自己放下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其实是他在做事，不是我。我要做的其实就是顺服。上帝让我怎么做，我就是怎么做。上帝让你吩咐磐石出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的反应是什么样，这都不重要。当我决定顺服下来的时候，神也借着一些人来安慰我。有一次在主日崇拜前，我和李华弟兄，我们站在那个站在后面，我们在聊天。我当时心情不是很好，那个就对崇拜的人数呢，就有点抱怨。但是李华弟兄一句话呢，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可能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他说：虽然我们教会人数没有什么增加。但是通过这一段，确实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心更齐了。一句话就提醒了我，为什么我老是要看着这些不好的方面呢？多看好的，我们已经有的，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财富。感谢神。当我开始决定改变观察的角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崇拜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了，我们的饭食也越来越好了。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投入的侍奉，特别是那个重生婚约这件事情啊，我和宋瑶弟兄也说过，这个活动呢是我年初的时候和那个黄世成弟兄定下来的，当时呢我们两个其实对 有多少人参加我们都没有把握，当时只有黄世成说那个他会参加，我当时想即使没有其他人参加，他参加我们再算一下也至少有2家也差不多了，那个也勉强能够过去。但是后来他黄世成走了，那个那个一下没人了，那个我那个我是心里想完蛋了，完蛋。后来那个我跟宋瑶弟兄那个就是就说，我其实我也就是跟他这么一说，我就想万一他不愿意呢，那就算了，这件事也就不办了。哎，但是我一说，哎，他那个他居然还挺有兴趣，就办了。啊，当我们把这件事情一宣布下来，宣布一下，宣布出来就是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一下有8队的夫妇报名，实在是感谢神。当时就给我一个感慨，这真不是我在做的。此外，我也想提一下大家给我的奉献，这其实是这确实是一笔意外之财，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就在李华弟兄宣布这个这件事的前一天，你知道我看了一篇什么文章吗？是那个 Joe Austin 那个牧师写的一篇文章，叫 I Declare， 其中反复在说的一句话是 You will see an explosion of God's goodness， 大致意思是呢，你将会看到神突然的超过你想象的赐福。弟兄姐妹们，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用神的爱去回应呢？保守你的心，首先就是要有神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在这里，我要请问你，你是否愿意饶恕别人对你的过犯，对你的冒犯，学习不计较，或者你要求以牙还牙，不愿让步，生气发怒？神要我们尊他为圣，让他的爱来保守你的心。每天早晨起来对自己说，今天我不要生气，我不要被激怒，若有人得罪我，我愿意赶快的饶恕，不要让怒气在我的里面生根。你如果能够这样保守你的心，不受怒气捆绑，满有神的怜悯，看别人好的一面，你不只能够享受你的人生，而且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神必浇灌他的福气和恩典在你的身上，你也必能够活出他所预备你的得胜的生命来。阿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真的是今天是2015年的开始，真的是我们在这一年中，我们将跟随神走这条天路，真的是求主你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真的是让我们放下一切纠结的，放下一些的苦毒，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被我们的心能够被神你的爱所充满，让你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恭敬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